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7月3号，公元2018年8月14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出访一个半月后返抵达兰萨拉，强调自己身体无碍，要求境内外藏人放心。中共在联合国回应民族歧视问题，宣称西藏人民很幸福。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尊者结束一个半月的拉达克、新德里与果阿行程，于今天返回居住地达兰萨拉。尊者在机场告诉媒体，此行时间较久且繁忙，但身体无碍，因此希望境内外的所有藏人同胞能够放心。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今天返抵达兰萨拉，在机场向藏人媒体表示，此次出访行程较久，而且在未慎重考虑的情况下先去了高海拔的拉达克，在那里又辗转访问了桑斯卡与卡吉尔等多地，行程稍微繁忙一些。尊者笑着告诉记者，这个83岁的身体似乎是在提醒我要稍微控制一下，除此之外非常圆满，我平日都在为教法与众生的利益而祈祷，而此次的行程多多少少都有起到助益作用。透过广播，我想要告诉西藏境内外的所有藏人，请放宽心。这次回到达兰萨拉，我准备好好休息。现场一名印度记者问尊者如何应付如此长久的行程，尊者幽默回答说，是依靠强健的身体。紧接着尊者严肃下来，指出主要因素就是保持内心的平和。尊者结束对拉达克等地为期一个月的访问后，于本月4号抵达新德里，在停留的数日中接见了泰藏佛学交流团成员以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印度儿童权益工作者凯拉西沙提亚提，之后前往果阿。本月8号，尊者出席果阿管理学院成立25周年纪念讲座，以古印度文明与当今社会之关联为主题，向该校师生发表演说。次日抵达印南卡纳塔克邦的班加罗尔市。8月10号，尊者参加了藏人行政中央举办的感谢印度活动。11号与12号两天，尊者受印度真谛之炬团体的祈请，向各方嘉宾发表世俗伦理主题演讲。本月13号，尊者莅临班加罗尔市西藏高等教育学院，并向该校师生与当地藏人僧俗、印度与外国宾客发表演说。今天8月14号中午，达赖喇嘛尊者在结束了为期一个半月的出访后，返回居住地达兰萨拉，受到僧俗民众的隆重迎接。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13号在日内瓦就中国旅行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报告举行审议。中共在回应近百个问题时宣称西藏人民很幸福，新疆根本没有所谓的在教育营。 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8月10号就中国政府执行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状况展开审议。昨天8月13号中共代表作出回应，不但断然否决一切指控，更宣称西藏人民非常幸福。藏人行政中央驻瑞士办事处联合国事务联络官达瓦次仁、西藏前政治犯果洛静美以及其他藏人活动人士与援藏团体代表出席了本月10号的质询与13号的问答。达瓦次仁透过电话告诉本台，10号上午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与藏人及维吾尔团体人士会面，了解了各个民族遭受中共歧视打压的情况。10号下午，委员会就中国履行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报告展开审议，就西藏、新疆、香港等所有受中共统治地区的状况先后提出约100个问题。达瓦次仁表示，中共此次透过各种手段获得了2天的准备时间，即10号接受提问，13号才做出回应，这证明中国政府在联合国中所具有的影响力。他说，中共代表针对近百个问题只是用各种谎言绕来绕去，根本没有给出直接的答复。委员会在结论中对此表示非常失望，谴责中方根本没有回答问题，而是继续欺骗。而有关西藏方面，中共的回答就是西藏民众非常幸福，那里的经济如何获得发展，藏人生活水平如何获得提升等等，但就是不提他们违法拘押无辜藏人并实施折磨虐待的情况。在对西藏语言权利倡导者扎西文瑟遭非法判刑5年一事进行回应时，中共代表称他并非因为教育入狱，而是因为违反了法律才被判刑。中共并一口否认在新疆设有在教育营关押上百万维吾尔人的指控。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也在官网发布声明指出，中国政府在回应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提出的问题时，坚决抵赖他在西藏与其他统治地区的人权侵犯罪行。不但如此，中国代表反而描绘了一幅个人自由得到保障的美好景象，让人权专家们难以置信。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联合国倡议团领队凯穆勒在声明中指出，自2009年至今发生超过150起藏人自焚抗议事件。中国代表团今天却声称，他们一直在完善保护西藏的宗教与文化。他说，中国代表团针对藏人与维吾尔人的问题，给出了许多错误与误导性的回应。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孙宝强撰写的文章，有感于参加达赖喇嘛尊者83岁寿诞的庆祝活动。既然西藏存在了几百年的政教合一都可以打破，都已经打破，那么靠苏共扶植、靠军事政变上台的共产党有什么理由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既然西藏能够实现议会制，共产党为什么不能搞多党制？既然西藏已经搞直选，共产党为什么还把选票锁进保险箱？既然政教合一的领袖都能把权力交给民选领导人，共产党有什么理由一个假字的赖在金銮殿上，70年如一日的攥住龙头权杖不放？ 五年后的今天，中共党魁习近平竟然强行推行修宪闹剧，企图让自己黄袍加身，死都要死在金銮殿上。在普世价值蒸蒸日上的今天，习近平操纵的丑剧让全世界喷饭。倒行逆施的习近平不是引领世界的焦点人物，而是愚人节的焦点人物。尊者在70年代就提出了著名的中间道路，虽然尊者早已考虑过中间道路的解决途径，但并未独断专行的强加于人。70年代初期，达赖喇嘛开始逐步地与西藏人民议会的正副议长、政府内阁成员以及其他阅历丰富的人士一起讨论这一问题，并征求他们的意见。因此，当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于1979年向达赖喇嘛提出除了独立以外其他什么内容都可以谈的建议之时，达赖喇嘛提出了中间道路。可是中共再一次的出尔反尔，再一次的栽赃诬陷。为了把尊者抹黑成藏独分子，他们找了悉尼大学中文部主任凯利布朗，让他写一篇抹黑尊者的文章，报酬是3000澳币。凯利布朗说，网络上有大量攻击尊者的文章，你们何必再浪费钱财？国宝直言不讳地说，我们需要用你的名字写攻击达赖喇嘛的文章。中共为了抹黑尊者的中间道路，为了制造假想的藏独分子，用水军抹黑，用重金收买等手段，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会议休息时，800人的用餐开始了。我排在蜿蜒的长龙里，却没有一丝毫的压抑。队伍井然有序，没有一个插队者，也没有一条 VIP 通道。队伍里有我认识的流亡政府官员，也有普普通通的藏人。每一个排队者可以在庆典主办方所提供的午餐里拿到自己所喜欢的食物。在这里，每一个西人、每一个汉人、每一个藏人都是一个单独的有尊严的主体，每一个人的待遇都一视同仁。这不就是中国人梦幻中的和谐社会吗？这不就是中国人期盼了一个世纪的人人平等吗？在达兰萨拉，每一个藏孩都能够得到免费教育，不会有失学儿童冻死在垃圾箱的悲剧。在达兰萨拉，每一个病人都能得到基本的治疗，不会发生夫妻俩因患病而捆绑着投江的悲剧。在达兰萨拉的流亡政府，官员都是选民一票一票选出来的，没有一个官员有离岸财产、裸婚、私生子的腐败。流亡政府也没有宣传部，没有暴力革命、因言获罪的市场。我是一个汉人，但是我被尊者达赖喇嘛的人格魅力、人品魅力而打动，我怀着深深的敬意和尊者的照片合影。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孙宝强撰写的文章，有感于参加达赖喇嘛尊者83岁寿诞的庆祝活动。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加西德勒。